是爱因斯坦摆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爱因斯坦的贡献有多大。如果他有一个方向，他知道这是我要完成，这是我要导出来一个式子，那你怎么样都拼上，怎么样都摆上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一段福音马可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这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，是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密切的关系。所以等到你读到这些段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圣灵果然是把这些启示给我们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等到在家中的服侍第二段跟第三段，你看见最后给我们看见两个瞎子，就给我们看见两个侍奉的重服侍的重点。而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如果看不见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忙碌，就像今天很多的传道人一样，忙来忙去连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，忙来忙去弟兄姊妹，甚至于到了一个地方，有的弟兄很做工很有果效，到了巴西他一定要进，一定要到，他的神经受不了，只好住到医院里面去，因为神的工作只有神可以做。所以不要以为做神的仆人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们的主就是神的仆人。你看见这个能力从哪来？这个能力是从天上来的。所以当我们读，你读完了这个前面十章以后，我们就明白过来，我们就能懂得，那么主到底在我们身上是怎么服侍我们的。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通通读完了以后，你就看见这个牛怎么在你的跟前。所以我想大概我们很清楚的，我再说啊，是三座山。第一座是第一座山，我们姑且说是山上教训的啊，山上教训马太五六七山，好了，是马太五六七山。还有呢，一个是就是五饼二鱼的山，还有一个还变化山，很清楚，三座山。那这三座山呢，自然就分作四段。所以第一段呢，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做什么，我们的主怎样做众人的仆人。他服侍的范围是全世界。那么圣经怎么做呢？就在三章里面，主用了两个循环。我再说，第一个循环是从呼召彼得、除了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跟约翰开始，然后结尾是什么？结尾是摊子的神迹。你看见这个摊子不能走，结果主叫他能够走，这是主的服侍。然后呢，到了最第二个循环，你看他呼召谁？呼召我们的主，呼召税吏。然后呢，最后你看见这一段最后的这个第二个循环的结尾在哪里？就是我们的主叫一个枯干的手，叫他伸出手来，结果他就复原了。那本来呢，第一个循环里面有一个脚不会走，到了第二个循环有一只手不会动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行走和我们的这个动，你看见这就是主耶稣服侍最后的结果。不过开始不要忘记，他找到彼得，开始第二他找到税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，在这两个循环里面，主是怎么来，怎么做，怎么在田里面耕田的，怎么做众人的仆人。然后我们再说，从第三章就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十章，很自然分有两座山分着三段啊。那么第一段很清楚是从撒种开始，然后最后呢，五个饼两条鱼里面一个饼形成了，是形成了，但是呢不要忘记那个饼还是桌子上的饼，那个饼还要掉到什么，掉到饼还要掉到桌子底下去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在五千人吃饱，然后四千人吃饱。所以到了这个第三这个服侍神家中的服侍第二个阶段，你看见最后给我们看见一个瞎子是伯赛大，我们的主要开他的眼睛。那么你看见在这个阶段里面，主要开我们，叫我们看见一些很重大的事。这就证明说我们的服侍是有蓝图，是有方向，是有目标的。然后最后我们说过，在耶利哥又碰到一个瞎子，那么现在呢，这个瞎子也说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光景，非常重要的，那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那么我们也像什么呢？也像这个，也像什么一样？也像这个门徒们一样，我们的眼睛需要被开启。那么这两幅图画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一个是 背后是加利利海，还有一个背后是死海。所以到底主是怎么来服侍他，怎么来服侍我们的啊？我想这个就是大概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到第十章的分段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要稍微再深入一点，我们不可能深入太多，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啊。我们如果主若愿意的话，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把十章结束。如果在不能完全的话，其实可以明天，因为明天只有一个下午了，明天只有三个半钟头其实啊。那么然后我们希望明天能够看最后的六章，但是我们今天呢，起码前面的10章呢，稍微的能有一点的印象。那么讲到前面三章，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做众人的仆人。你读第一章的时候，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背景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，然后呢从水里上来，我们知道后来呢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。那么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这一段圣经很重要呢？因为圣灵呢乃是膏，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是每一次讲的圣灵都是用膏油来代表的。所以当我们的主要出来做神的仆人以前，你看见是谁来膏他呢？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主既然是弥赛亚，他就是神所膏的。那么等到他30岁起来做神的仆人的时候，那么正是他开始服侍，正式开始做神的仆人。那么不要忘记那个基本是什么，基本是神膏他的。那么那一次他从约旦河上来，结果你看见有圣灵降在他身上，就证明说神膏了他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神的仆人，就是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，旧约圣经我的仆人讲到神的仆人的时候，一定指着他受膏来说。所以弥赛亚什么意思？弥赛亚就是他受膏的那一位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现在来服侍我们，他就是旧约里面约翰，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我的仆人，就是我的仆人。他虽然没有加薪美容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圣灵膏他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我们的主出现在加利利海，出现在约旦河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他其实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人类的救主。不过现在呢，他要来服侍我们。他原来就是以赛亚53章所说的那个神的仆人。那不要忘记啊，我想稍微形容，我稍微说明一下。你知道，当今天犹太人呢，他们每到今天为止，他们礼拜六还是读圣经，读旧约圣经的。他们是按照次序从创世纪一直读下去的。那么非常有意思啊，你今天到纽约去，无论到什么地方去，你注意，如果这个礼拜他们读52章，就是以赛亚52章，那么下个礼拜六应该读以赛亚53章，是不是？但是很有意思的，你去问，下个礼拜他就跳到54章，他不读53章，为什么？今天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知道那个53章所说的那个弥赛亚是受苦的弥赛亚。在犹太人观念里面，弥赛亚是做君王做宝座的，但那里的很明显的弥赛亚53章给我们看，他是神的仆人。神有两个仆人，一个仆人是弥赛亚，这是49章弥赛亚49章告诉我们，还有一个仆人呢是以色列人。但神讲到以色列人做他的仆人，他说他是瞎眼的，你看见了？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读到旧约的时候很清楚，神预告，老早预告说神的仆人就是以赛亚53章。他来到地上的目的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以赛亚53章所预告的。那现在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呢？你要问他有没有受膏，他什么时候受膏呢？我们的主从约旦河上来，结果呢圣灵像仿佛鸽子一样就膏了他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你看我们的主就正式的开始做仆人了。但有一件事要记得，这里我们的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，这里的约旦河就在死海的附近。所以我们主的工作从哪里开始呢？我们的主的工作从死海开始。 一直要做，做到哪里？做到加利利海。死海是没有生命的，但是加利利海呢是到处充满生命。我想我稍微再多说一点，弟兄姊妹就会清楚。你知道啊，在旧约里面加利利海根本不有名的，加利利海有名是到了四福音以后。你如果真的是典型的犹太人的话，你对于加利利海不一定有很深的感觉，因为你读旧约不要忘记，只有你读到以赛亚第九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才讲到这个，才讲到加利利海。换一句话，在旧约的时候啊，加利利海那一带可以说是外邦人的地方。那如果是外邦人的地方，当然被人藐视，所以这里圣经说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有什么相干？所以旧约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最重要的地方是耶路撒冷，最重要的地方是犹太地，加利利可以说是被忽略的地方。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，犹太人呢跟鱼没有太大的关系，所以你注意整本的旧约那个鱼啊，只有一个字。其实加利利海的鱼最少二十几种，但是呢，不管大鱼、沙丁鱼，在鱼这个希伯来原文只有一个字，所以表示他们对鱼没有兴趣。所以加利利海什么时候开始发达的？是到了主耶稣要来以前200年左右才开始忽然间蓬勃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旧约你几乎看不见加利利海，你只知道有一个海是死海，这个清楚的很。但你根本不知道加利利海，你不知道说所有人类的盼望是在加利利海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你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，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幽暗，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。那不要忘记，加利利那一带就是西布伦的地方，就是拿弗他利的地方。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，那里有一条路叫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的加利利得着荣耀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根据以赛亚第九章，是将来呢那个地方啊，有被人藐视，但是有一天要得着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指的谁说了？指的主耶稣的脚行走在哪里？行走在加利利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一直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加利利渔业才变成非常的发达。然后你看见鱼，这加利利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鱼，所代表什么？代表就是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加利利海能够发达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跟我们的主耶稣降生有关系。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行走在加利利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他在那里做神的仆人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他要得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当他对门徒们说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，那宇宙中最会得人的是谁？是我们的主。你看见吗？我讲过的那个哲学家，一个是苏格拉底，一个是柏拉图，一个是亚里士多德，这三个伟大哲学家，他们教导了很多很多的学生，一共130年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耶稣不过是教导他的学生3年半之久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成为轰轰烈烈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人本来根本加利利海边打鱼，你会想象得到约翰会写约翰福音吗？有100年之久，在神学院里面，他们根本不相信，约翰福音是约翰写。他们说约翰不可能写约翰福音，因为他打鱼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约翰福音里面讲的道成了肉身，那个应该是500年前一个哲学家讲的，所以有100年之久。神学里面会告诉你说，约翰福音只是第4本福音，它不是约翰写，约翰不可能写这样的，不可能写。但是现在我们明白，自从死海古卷以后，我们有太多的证据证明说，是老约翰，是在提利亚海边打鱼的约翰，他居然能够写。许多人以为只有哲学家能够写的约翰福音，稀奇不稀奇？我们的主不过3年半之久，但是你看这些凡是被我们的主成全的这些门徒，你看见他所服侍的，最后都成为了惊天动地的人物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些学生、这些门徒们，12个里面最少7个是从哪里？是从加利利海那一带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的主，当你读马可福音的，他主要的工作范围是加利利海，不过起点不是。 他是从死海开始的。那为什么从死海开始呢？我们知道说这个